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嘅讲题系若有人要跟从我，相信大家咧对呢一句说话好熟嘅。如果要大家背埋落去，唔知道大家背唔背到咧？不如我哋试下咯。若有人要跟从我，是听到的，虽然不齐，不过听到很多重点啊，要写记啦，要背起十字架啦，跟从我，是不是好犀利好犀利。咁呢句说话呢，其实是出自路加福音9:23。不如我哋齐整啲读一次咯，预备1、2、3。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写记，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是啊，因为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要受人服侍，那是要服侍人。所以他都要求他的跟随者要好像他这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到跟随他。同一句说话其实在马太和马可福音呢都有记载的。不过唯独是路加福音用了差不多成章圣经，即是第9章，去强调和解释清楚究竟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是什么意思。而今天的经文正正反映了门徒面对着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真实情况。当耶稣去提出这个邀请之后，陆续有3个人出现，他们似乎很有心，很想去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的。第一个人很有信心地说，无论耶稣去哪里都好，我都要跟随他。既然是这样，耶稣就先将说话讲清楚。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到底会去哪里呢？实际上根本连他自己要去哪里都不知道，因为他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他是听从父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是过着一个居无定所的传道生活。他的生活是连野地的狐狸、天空的飞鸟都不如，因为他是没有枕头的地方。即是说，跟随主的人都要跟耶稣一样，过一个充满着未知和变数的生活。原来背起十字架去一个没有枕头的地方，是意味着我们要离开安舒区，走进去到未知的里面。不过我们再想一下，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耶稣会去哪里呢？前少少的经文提到耶稣面向着耶路撒冷走，所以他去到撒玛利亚人的村庄，那一道的人是不愿意接待他。即是说，这个人其实都很有可能知道耶稣是要去耶路撒冷的，不过他就似乎不是很知道耶稣究竟要去那一道做什么。他不清楚耶稣这一次是要去完成自己道成肉身的使命，其实是要去受苦的。无论往哪里去，这个哪里对于那个人来说心目中到底是怎样的呢？可能他会以为，哇，这一次应该是一个充满着神迹奇事，一趟很荣耀的旅程。因为耶稣在没多久之前先施展过5饼2鱼的神迹，他又登山变像，沿路又医治了很多人，驱了很多鬼，做了很多世人都觉得惊奇的事。哇，如果这样跟到一个拉比周围去都不错，应该都挺威。不过耶稣就要他知道清楚，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如果他只是想跟随一个只是得荣耀而不会受苦的人，那真是不好意思了，因为耶稣的道路是先受苦再得荣耀的。在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自己曾经都做过一件很热血和仪式感满满的行动。我和上帝许了一个承诺，当时应该是我人生的属灵高峰期来的，所以很期待着被上帝去呼召和差遣，很想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回应上帝一直以来对我的爱。于是乎，我就问家人拿了一张支票，我在支票的抬头写着上帝的名字，跟住喺右下方咧，自己签咗个名字，中间咧 嗰個金額嗰度咧，我咩都冇寫到嘅。大家估唔估到係咩意思啊？咩話？全部係啦。如果大家收到一張冇金額嘅支票，大家會覺得點樣啊？發達啦，係咪啊？任我填，要幾多就幾多。係啊，當時咧，我就係諗住，唉，無論上帝要我做咩去邊，我都會做噶啦。咁不如就寫呢張支票，象徵住自己。唉，無論上帝咧當刻要我啲乜嘢都好，我都會俾你噶咁樣。我仲好重視呢張支票咧，仲走咗去過膠。不過，究竟當時我係咪真係知道？填呢一張支票係意味住啲乜嘢咧？梗係唔完全知道啦。如果知得太清楚嘅話，就可能好卻步噶啦嘛，係咪？就好似咧結婚咁樣，你都冇可能咧清楚曬你嘅婚後生活係點樣，先至決定結唔結婚噶嘛，係咪啊？問下在場結咗婚嘅人先，當初你哋到底點解要結婚？唔敢講出嚟，係啦，都唔好俾陷阱大家踩啦。咁我當初點解諗過要結婚嘅咧？其實就係因為啊，好清楚同我結婚嘅對象係邊個啦。我好知道佢好愛我，當然我都好愛佢啦。我都相信啊，同呢個人一齊應該係可以一生一世嘅。我諗到原來我哋同上帝嘅關係都係啊。點解我會咁勇去填呢一張冇金額嘅支票呢？係因為我知道我跟隨緊一個耶穌係點樣嘅主，係一位為咗我而願意揀一條苦路犧牲自己生命嘅主，就好似頭先咧敬拜詩歌一樣，係一直以嚟，就算我幾咁軟弱，我信心少，又成日都唔聽話噶，好鬼硬頸固執，但係。呢一位上帝仍然願意無條件去愛我，同埋去用佢身邊咧，即係好多忠心嘅仆人去建立我嘅生命。就算我本身都冇咩明顯嘅恩賜，都冇咩才幹，又冇咩技能，但係上帝仍然願意去呼召我，去使用我。無論往哪裡去，我都要跟隨你，弟兄姊妹。原來去邊做咩？都不是一個關鍵啊！關鍵是到底你有沒有認識這一位呼召你的主，你有沒有真真實實地經歷到上主的同在，以致你可以真心去相信，無論主耶穌去呼召你去哪裡做些什麼都好，都不要緊啊！因為我知道你是哪一個，你是那一位一直以來無條件地愛我、看顧我的主。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份信心去相信当初呼召你成为他女儿儿女，成为他的门徒的这位主呢？再下去的经文出现第二个人，今次是主耶稣亲自去呼召他的，不过对方的回应是：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先。听下去这句说话，这个要求其实都很合情合理啊。不過我們就要留意第一世紀猶太人的喪葬文化，當時的猶太人如果有家人離世，是會在幾日內甚至乎即日就完成這個安葬儀式。大家可以想像到，因為當時都沒有一些冷凍的技術，所以要盡快去處理遺體。而如果是喪父的話，那個喪禮是會很隆重，而且會持續地舉行好幾日的。再加上當時的潔淨條例，如果一個人觸摸到屍體的話，他是會被視為不潔，所以是要在家裡面是自我隔離。所以做兒子的絕對不可能這個時候外出，一定是會等籌備好整場的喪禮，完成好所有的事他才出去。而這個人他竟然可以在外面去遇見主耶穌，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他的爸爸應該是還未離世的，即是說他這句說話應該理解為：主啊，跟隨你不是不行，不過請你等我爸爸過了身，我處理好了一些事情我才去跟隨你。他沒有拒絕到耶穌的邀請的， 不過佢覺得都未係時候，所以咧推遲咗。我唔係唔想跟你嘅耶穌，不過等我處理好曬啲嘢先啦。耶穌嘅回應又係咩意思呢？讓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只管去傳講上帝嘅國。埋葬死人是地上的事，全讲上帝的国是天国的事。耶稣的这句说话似乎带出了履行现世责任和跟随耶稣之间的张力，不过不代表他们之间是互相排斥的。耶稣的意思不是要一个跟随他的人就不要理地上的责任，不要理地上的事，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题，不是天国和地上的事二选一，不是要我们只是做天国的事就不要去处理地上的事。或者我讲得清楚一点，讲得白一点，其实我们真的没可能完成所有地上的事先去跟随耶稣，因为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其实地上的事根本上就是没完没了。可能做学生的就要等毕了业先，毕了业了又说要找到一份好工先，找到一份工又要等稳定了先，之后又可能要拍拖，要结婚，要生仔，又要照顾小朋友，又要照顾年长的父母。我们在地上的事根本上就是没完没了，有很多代办的清单要我们去做。所以跟随耶稣不是一个选择题，不是地上和天国二选一。那到底即是什么呢？不如我们一起看看门徒被呼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我选了几段描述得比较详细的经文跟大家分享。耶稣去呼召西门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的时候，他们立刻舍了网跟随他。耶稣去呼召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弟约翰的时候，他们是立刻弃了条船跟爸爸说再见，之后就去跟随耶稣。耶稣去呼召税利马太的时候，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们有什么共通点啊？即刻，是啊，是即时的回应。为什么啊？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是在你的所在之处去呼召你。原来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否定现世，不是要我们跟随了耶稣之后就不需要去孝顺父母。主耶稣呼召我们是很想我们以天国的价值去活出地上的身份。当我们真正遇见主耶稣之后，我们应该是会被祂影响，透过耶稣的眼光赋予我们对现世的责任的人事物一个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上主就是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去呼召我们，要我们重新去想下究竟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以致到我们懂得为自己去作出一个更合适的改变和协调。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优先次序，不仅只是将耶稣放在首位，而是当耶稣成为了你生命首位之后，我们会是怎样做。即是如果我是天父的女儿，是耶稣的跟随者，是不会阻碍到我去成为爸爸妈妈的女儿，成为太太，成为姐姐，成为朋友，甚至乎是成为新抱等等。原来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应该是要令到我更加懂得怎样去活好和做好这些身份和角色。弟兄姊妹，不知道耶稣又是在哪一度去呼召你的呢？他呼召你怎样去活出你在地上的身份和角色呢？跟住有第三个人出现了，他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他跟上一个人好像的，他都是很有心，很想跟随耶稣， 不過在他的生命裡面似乎有些東西是放不下。中文譯本是辭別家裡的人，但是原文其實不是家人，是家產。不過無論是家人還是家產，處理好先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那耶穌的回應，他說手扶著泥向後看的人不配進上帝的國，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耶穌呢，他用一個耕田的人來作比喻。當時的農夫呢，用泥是靠著一隻牛或者一隻馬呢向前拉，一路呢行，一路去翻土。咁呢隻牛同埋馬嘅力氣係好大噶嘛？如果你想聽佢，如果你想佢聽你話嘅話咧，就要專心去同佢角力。咁翻出嚟嘅土咧，先至係會成一直線好整齊。但如果你不停咁樣回望，又唔專心，咁控制呢一隻牛或者馬嘅力度咧，就唔夠平均啦。咁翻出嚟嘅土咧，就會歪嚟歪斜。甚至乎可能會不小心就被這隻牛整傷自己。所以農夫在翻土的時候應該要是很專心，不可以想其他事。原來耶穌指出這個人三心兩意的心態，因為他要求他的跟隨者是一心一意地去跟隨他。而不配進天國，原文是不合用，意思不是指三心兩意的人你就不會得到上帝的救恩，而是說這一種人他不符合天國的要求。令我想起曾經讀過一本對我影響很深的書，叫做《我不是耶穌的粉絲》。大家有沒有誰已經看過或者見過？是的，作者在這本書裡面其實就是跟讀者一起去分析，究竟成為耶穌的粉絲和耶穌的跟隨者之間有什麼分別。粉絲他知道關於耶穌的一切，他們都有讀經、有祈禱、有靈修，他們很樂意讓人知道自己是一個基督徒，所以表面功夫他們會做到足的，又會買下耶穌的應援。大家知不知道應援是什麼？即是現在有些明星出了很多周邊物品，那我們主耶穌呢都是有很多周邊物品的，我估大家都應該有的，那些印了金句的鎖匙扣啊、襟章啊、 T 恤啊，那些應該大家都有的。我想說擁有或者買不是問題，問題是當中的那些金句對粉絲來說一點影響都沒有，因為他們從來都沒有打算要真正這樣去跟隨耶穌，因為他們知道跟隨耶穌要付上的代價實在太大。粉絲普遍有一種心態，擔心一旦太過投入就很難甩身，所以他們只是想淺嘗這個信仰，可能得到這個信仰裡面一些祝福啊，或者信仰的光環。他們不想因為太認真太過投入而要作出犧牲，甚至乎要受苦。粉絲都很渴望跟耶穌建立關係的，不過他們真的不想付上代價，所以他們只是會跟耶穌保持一個舒服的距離，有不用太近的耶穌，我們保持距離就可以了。但相反，作為耶穌的跟隨者，他不單止認識耶穌，他還會被耶穌的言行去影響，甚至乎改變自己的生命。作者形容這些跟隨者，他們整個的生命對於上主的呼召是不保留、不退縮、不後悔。就算在個過程裡面是會有掙扎的，他們仍然願意選擇去委身，選擇去相信這一位上帝。各位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些時候我們都會好像粉絲一樣，我們不介意主耶穌在我們生命裡面是咁以輕輕咁樣做一啲修飾修剪嘅工作。不過如果主耶穌佢企圖喺我哋嘅生命裏面再搞動多啲，再要我哋改變多啲嘅話，我哋就會好卻步，可能會好擔心，又會同耶穌開始計較，好想同耶穌保持翻一個令到自己舒服啲嘅距離。不過主耶穌真正想喺我哋生命裏面做嘅，是徹底地翻轉我們的生命。祂不是想在我們生命裡面是這樣以修飾下、修剪下就算，祂是想拆毀再重建，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上主祂很想帮我们找回起初上帝创造我们的那一个真真实实的我们，但我们又愿不愿意落实去参与在耶稣这个重建工作里面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十二门徒的名字有被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面，而这三个人我们根本连他的名字，他是哪一个我们都不知道。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知道了跟随耶稣代价之后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去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到他们同耶稣门徒这个身份擦身而过呢？耶稣从来都不是呼召一个完美的人去跟随他，他没有等到这十二个门徒变得完美才去呼召他们。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想耶稣看重的可能就是作者所说这种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的决心和勇气。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认真去问一下自己，到底我们只是崇拜一个叫做耶稣的偶像，定还是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追寻我们的信仰呢？到底你只不过是一个粉丝，定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基督跟随者呢？去到最后，好想跟大家分享多一样东西。五月天是台湾的一对乐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的，叫做《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我们对于上主的呼召，其实会不会都是这样的呢？耶稣在此时此刻，在我们的所在之处去呼召我们。如果这一刻，我们好像经文里面这三个人，没有即时去回应，那将来会再去回应上主的机会究竟又有多高呢？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很有意思的，他说如果全人类的样子都生得一模一样，那令到我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看看我怎样去活出我的人生，令到我们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应该就是看我们怎样去活出上主给我们每一个人很独特的那一份照明。主耶稣已经提醒了我们，既然我们的手已经扶着来了，我们就不要往后看，要专心专注地望向前，因为那一位爱我们的主就在我们的前方去引领着我们。而我们凭着信心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再一次的去交给上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该要好像保罗一样。我邀请大家一起去读这个金句，一二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愿上主去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同心有一个祷告。呼召人的主，同时都是那一位爱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即使我们信心很少，我们时时都很软弱，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按你的心意而行，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你仍然愿意去等待，仍然愿意去拣选我们去成为你的宝贝儿女。求圣灵去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的爱，以致到我们有那份信心去回应你。当你在我们所在之处去呼召我们的时候，你给我们有一份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的决心和勇气，以致我们可以用你的眼光，以天国的价值去回应你的爱，去活出和活好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身份和角色，让我们决心不仅止要成为你的粉丝那么简单，帮助我们去成为一位真真实实、彻彻底底的基督跟随者。奉主名求，阿门。